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呢，菲拉铁菲的教会，这个城市是一个商业上的重镇。这个城是一个商业重镇，我们会发现这个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基本上都是在商业上相当的兴旺的一些城市。那么那菲拉铁菲这个城市，它是位在东方贸易的要道，就是说要往东方去这个交易的那条路，它是站在那个要道上，所以它有一个名称被称为是东方之门啊。菲拉铁菲这个城市被称为东方之门，主要是因为它东西贸易的一个要道。那么菲拉铁菲这个城里面也是以庙宇著称，也是以庙宇著称。那么里面所拜的神跟其他一些城市所拜的神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同时也是以该杀敬拜，就是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面也都以该杀敬拜为主，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宗教的城市，并且呢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啊，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在主前17年的时候，菲拉铁菲这个城市曾经因为地震被毁，事实上好几个城市都在那个地震的时候都被毁哈，但是呢后来又重建。换句话说，这个约翰写信的时候，当时这个城已经是地震以后重建的这个城市哈。好，那么我们看在这里，基督对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耶稣以这样的方式来描写他自己，他说他是圣洁。这个圣洁主要就是针对当时的该杀敬拜以及这些犹太的宗教啊，就是这些犹太人的信仰，或者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犹太教，主要是跟当时的该杀敬拜以及犹太教的信仰形成一个对比。耶稣说我是圣洁的，主要是跟是针对那个该杀敬拜以及犹太教的信仰做一个对比。因为耶稣是那分别出来的，他是分别出来的。如果这些基督徒他们去参与这些异教的敬拜，所谓的那些把这些宗教混合起来哈，参与这一类的敬拜，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圣洁。那么因此耶稣强调他是圣洁的，他是分别出来的那一位。同时他说他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是强调他不但是那位真神，而且他本身就是一切的标准啊，他本身就是一切的标准，是神的真体。他不但是真神，而且他是神的真体，他是神的真体，他就是神，所以他就是一切的标准啊，他就是一切的标准。那同时这个真实也含有信实的意义在内啊，我们中文哈常常把真实跟信实我们的意义上不完全一样，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 truth 这个字或者 true 这个字跟 faith 跟 faithfulness 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啊，真实跟信实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truth 或者说 true 是跟这个 faithfulness 常常联系在，所以耶稣说他是圣洁的，而且他是真实的，是信实的。然后他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拿着钥匙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那位掌权的啊，他有绝对的主权。拿着钥匙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位掌权的，他有绝对的主权。钥匙就是我们知道是可以开门，可以进去，可以掌管这个门的这个进出哈，所以表示他是掌权的，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以赛亚书第22章，以赛亚书第22章第20节到第22节啊，或者写15节到25节哈，以赛亚书22章15节到25节。 这个背景是在那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原来以色列犹大国有一个管银库的官啊，管银库的官叫舍伯纳，但他是一个恶仆，因此神说他要把舍伯纳把他废除，他要以以利亚敬来取代舍伯纳。然后他就说以利亚敬的手里面就拿这个钥匙，可以开这个大卫家的门，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以利亚敬他有权可以接纳或者拒绝人在以色在犹大家里面做神的仆人。这开跟关的意思就是接纳或者拒绝啊。这个钥匙是表示有绝对的主权，开和关是代表接纳或者拒绝。那么以利亚敬拿着大卫家的这把钥匙，表示说他有权决定有人可以接纳人或者拒绝人可以在大卫家做神做仆人。因此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的，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到底这个他所开所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接纳或者拒绝是指什么呢？这个有两方面的解释。有人说耶稣所开的是一个宣教的门啊，就是我们今天大概一般最常听见的解释，就是指的这个宣教门，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打开的这个福音的门就没有人能关啊，神如果关的就没有人能开。那这是一方面的解释。那另外一方面解释，这个开跟关呢是指的弥赛亚的国度，就是耶稣有权可以可以接纳人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也可以拒绝人进入弥赛亚的国度啊，是这两方面。那么很有可能在这里这两个解释都可以采用啊，可以同时采用。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会再讲到关于这一点啊。然后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这个略有一点力量可以是指的这个他们的行为，指着腓拉铁非教会的行为，但是呢也可以是指的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小教会啊。这怎么说呢？一方面你可以解释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是指的腓拉铁非这个教会呢在神面前他们的行为是略有一点力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解释成这里所谓的你略有一点力量是指的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小教会。为什么呢？这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腓拉铁非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也是有各种的该杀敬拜跟这种异教的敬拜，也是一个宗教的中心。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后面在这个地方的犹太人也是抵挡基督徒。那么所以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小教会，在这样子一个抵挡基督的这一个环境当中，他们因为是个小教会，所以他们略有一点力量，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并不能够发挥真正很大的影响力啊，因为教会很小，所以在这样一个抵挡势力很强的一个环境当中，教会本身不能够发挥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只能够对于周围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很小的。但是呢，神称赞他们说：“你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甚至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向神忠心的啊，第十节你遵守我忍耐的道，虽然是一个小教会，可是是一个向神很忠心的教会啊。所以很可能这里所谓你略有一点力量啊，比较可能的是指的他们是一个小教会，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可是他们却是向神忠心的一个教会啊。好，因此基督给他们的应许说，所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我们讲了，这个门很可能是指福音的门，也很可能是指能够接纳或者拒绝人进入弥赛亚国度啊。那么耶稣应许他们说，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换句话说，耶稣可以 基督是这样子在对他们说：你们虽然是一个小教会，你们虽然在这样一个反对势力很强的环境中，你们并不能够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你们不要怕，我给你们开的一个门是没有人能关的，你们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与你们同在啊，我要继续的保护你们，我要继续的保护你们啊。但是呢，也可以说神是给他们开一个宣教的机会，因为呢，腓拉铁非我们刚刚说是在东西贸易的这个要道上，被称为是东方之门啊。那么所以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它是通这个城市是通往吕底亚跟佛吕加。如果我们看到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这两个名称、这两个地名都出现过哈，一个是吕底亚，一个是佛吕加，这个是 Lydia， 这是跟那个女的名字一样哈。还有一个是佛吕加，腓拉铁非教会呢是通往这两个城市的一个这两个城市之门，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要道哈。Ry， 那么所以呢，这个福音呢，就是说可以从这里往那边传啊，往这个东西啊传出去。不过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如果这基督为他们所开的是一个福音的门，这里基督并不是应许说他们将来会成为一个大教会。我们以为说一个福音的门敞开，那一定很多人信主，然后这个小教会会变成一个大教会哈。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背景以及上下文来看，这个教会似乎一直是维持就是一个小教会，是一个很不容易增长的一个教会，虽然神给他打开一个福音的门哈。也因此这个神给他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基督他们是在神的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基督与他们同在，也要继续的保护他们。但是呢，第九节，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个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很熟悉，因为这在士美拿教会的时候曾经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那些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啊，是类似的，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啊。所以这第三章的第九节跟第二章第九节是互相呼应的。然后基督说他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并且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所以基督勉励他们说，我给你们敞开门是没有人能关的，你们不用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要保护你们。那么至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呢，我也要使他们在你的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么这个也是有两种解释，一个如果说前面这个敞开的门是宣教的门的话，那么这里很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也会降服于基督啊，也会降服于基督，也会接纳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这个敞开的门是指的接纳或者拒绝进入弥赛亚的国度的话，那这里可以说耶稣基督会使这些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使他们能够认明这个腓拉铁非教会才是神的真以色列人啊。就是换句话说，至终这些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神的百姓啊，但是他们至终会认明腓拉铁非教会才是神的百姓，因为他们拒绝了腓拉铁非教会的人。所以腓拉铁非教会的人他们不能进犹太人的会堂，那个门向他们是关的，但是弥赛亚国度的门向他们是敞开的。那么而且基督会为他们辩明，使得这些犹太人至终会认明只有腓拉铁非教会的这些人才是神的真百姓，才是所谓的真以色列人，或者说是真犹太人啊。所以这也是可以有这两方面的解释。那么第十节，基督就是称赞他们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所称许的这个腓拉铁非教会， 是一个小教会，但是呢，并不是一个今天我们常常所认为的成功的教会。换句话说，在这里神的称赞是他们虽然教会很小，他们却是忠心，向神忠心。所以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里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神要的是忠心而不是教会增长。就是菲拉铁菲教会虽然是一个小教会，很可能今天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所工作的一些地区是很难增长的，就是整个天然的环境来说是很难，教会的增长是很困难达成的。但是这里基督给菲拉铁菲教会的勉励是对这样的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基督所要的是忠心而不是教会的增长。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说不要教会增长，但那是神的责任，人能不能得救完全是在于神，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但是神向我们要的是忠心啊。所以今天就是说在北美或者说我们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今天这世界上很多教会增长的理论，或者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对教会的观念，实在是受了这世俗的影响非常深。我们以为大教会才是成功的教会，所以像在我们北美的话，有好几个那种大教会，芝加哥就有一个叫 Willow Creek 的教会，一两万人，所有到芝加哥来的人绝对要去参观那个教会，所有的传道人绝对要以那个，很多都以那个教会做一个榜样。其实我们要看清楚基督所要的是什么。那以至于今天很多教会增长的理论的书像庄牧师他修这个宣教学博士，这是他主修的一方面，很多这方面的书的其实里面是就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但是真正书里面所运用的是今天很多社会学跟人类学的原则，不是圣经的原则。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做很多的决策，我们看重的是实用的原则而不是圣经的原则。那么在传福音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跟慕道友传福音我们不可以讲圣经，我们要讲他们有兴趣的东西。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其他生活方面的，但是你知道在第一世纪那个时代，使徒时代，真正的慕道友，所谓的慕道友就是喜欢读神的话语，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的人，都是一些敬畏神的人。所以真正的慕道友是真正对神的话有兴趣的，不是我们要借着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吸引他的注意力。那么当然也许我们最终还是会讲一讲神的话，但是我们会把神的话放在一个次要的一个地位上。所以我发现真正好好把神的话讲解的慕道友不会拒绝，真的不会拒绝，他们会很喜欢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让慕道友拒绝，是因为我们讲的东西很 boring， 我们讲的是一些没有生命的道理，我们不是真正在讲神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在很多的价值的观念上，我们受了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够有一个真的很清楚的一个分辨的一个能力哈。那么但是当然以一个宣教士来说，他去到一个地方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那么一个地方的文化，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就是说基督教就是排斥所有的文化，但是我们一定要分辨在文化，就是所谓的一般的文化里面，有至少跟圣经之间会有三方面的关系。第一方面的关系是一个文化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运用来传递这个救赎的真理就是说在各种文化里面，每一种文化里面可能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 analogy， 一些类比一些类比，这些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是可以被运用来 借着这个来把福音的真理传明的，这是一方面。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所有的文化或者排斥所有这些学问哈，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运用，借着来把福音的真理把它更加的把它传明的。那么在这些文化里面，第二方面有一些是所谓中性的啊，就是 culture neutral， 就是中性的。那这些中性的，譬如说音乐就是属于中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我们看非洲的基督徒，他们有他们的音乐，他们非洲的音乐，他们写成非洲的诗歌啊。那么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中国的圣诗，像诗篇23篇有一个调子是我们中国的古调，所以这音乐是一个中性的。所以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来成为我们敬拜神，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信仰上可以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呢，文化还有一个第三方面，这是对整个我们的信仰有害的、有危害的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很清楚的分辨，不要让这个文化变成是妨害了我们真正的信仰。变成是妨害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很清楚看见菲拉铁菲教会他们是向主忠心的，虽然这个教会一直不是能够增长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好，那么接着呢，神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中文圣经其实是翻译了这个翻译哈，等于是说翻译其中的一种解释。如果照原文来说，这里是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在试炼中保守你。那么一个介系词，主要的关键是在其中的一个介系词。那么这个介系词就影响整句话的意义。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像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我会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会把你从这个试炼当中抽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免了，你可以不必受这个苦啊，你可以不必受这苦。这是一种解释，不是一种，就是说那个介系词哈，你把它就是说来文法结构，按文法结构来看的时候，可以翻译成我必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一种翻译啊。但另外一种翻译呢，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在试炼中保护你。换句话说，不是免去你的试炼，可是在你受试炼的时候保护你。OK， 那么懂不懂我说的这？一个是让你免去试炼，一个是并没有把你免去，而是在试炼当中会保护你。那这两种翻译，那么我们曾经提过时代论，就是现在所谓的达拉斯神学院他们所主张的一个神学的立场，就叫时代论啊。时代论就是用这节经文来讲到灾前被提啊，就是基督徒在大灾难之前就会被提。那么因为这里神应许说我要使你怎么样免去这个试炼。那么但是呢第二个翻译是说神不会免去这个试炼，但是神会在他们受试炼的时候保护他们。那么可能以启示录的上下文来讲，第二个这个解释比较更好。换句话说，神是不会免去他们的试炼，可是会在试炼当中保护他们。原因何在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第七章我们看见有144,000人受印，是不是？那这些人受印以后，第九章那个蝗虫的灾，这个天使把无底坑的钥匙的门打开了以后，这些蝗虫上来，但是呢，天使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有神印记的人，你们只能伤害那些额上没有印记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保护，他们是会在试炼当中，但是神会保护他们，使得这个灾不临到他们。所以额上没有记号的 可以伤害，但是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人你不可以伤害。 OK， 那所以这里神基本上就给他们两个应许，一个是在第九章神会为他们辩明，使这些犹太人知道他们才是神的真百姓啊。那么第二，神应许他们在试炼当中要保护他们。接下来呢，神就给他们应许，接下来又有应许哈。但十一节，对不起，我们先看十一节，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里神没有叫他们要悔改，因为全部都是正面的，所以没有说你要悔改这样的话哈。那么神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你是向我忠心，所以呢神说你所要做的就是你必须持守这个忠心。那么我必快来，这个我必快来的意思跟第一章我们说那个必要快成的事一样的意思，不是指的基督很快马上就到，这个我必快来是基督必定要来，但是神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哈。所以啊，在这里，但是基督应许他一定要再来，那么所以他们要持守他们向基督的忠心，免得有人夺去他们的冠冕。这个冠冕在前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美拿教会，神是应许他们生命的冠冕啊，是同样的。好，那接下来神又给他们应许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把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个第一个应许是神要应许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是背景是这个所罗门王为神所盖造的那个圣殿，在那圣殿里面有两根柱子，记不记得？一个叫亚金，一个叫波阿斯。好，那我把经文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以后再看。那么这个是列王记上第七章二十一节，讲到这两根柱子，圣殿里面的两根柱子。那神应许说，你们得胜的，我要叫你们在我的殿中做柱子。那这个柱子就是表示很稳固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们必在我的里面啊，在我的国度里面。他说你们不再从那里出去，这个跟背景有关。刚刚我不是说主后十七年他们曾经地震啊，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城市这里很多地震，它是就像在那种地震的那个地震带上，所以他们常常地震就要逃，就要跑出去啊。所以这里他说我要让你们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就是一个稳固的意思，你们不再出去啊。但是这个柱子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也是做领袖的意思，做领袖。因为我们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使徒被称为是教会的什么柱石啊？使徒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所以神应许他们要成为领袖，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成为领袖。不但如此，神说我还要把神的名还有神城的名，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名，还有基督的名都要写在他上面。好，神说我要把神的名写在他上面，就表示他是属神的。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写在他上面，就表示他是属天的公民。把基督的名写在他上面，表示他是属基督的啊。这三个名要写在他的上面。那么这个背景呢，是大祭司的服事当中，我们知道神吩咐摩西做这个大祭司的服事的时候，要拿一块牌子，上面刻上归耶和华为圣，然后把这个牌子放在他的冠冕上，大祭司的冠冕上，然后戴在头上啊。那么所以这个背景是出于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九，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大祭司头上戴着那个冠冕上那块板，归耶和华为圣啊。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所以呢，圣徒到第七章说圣徒要在额上受印，这个受印，这个在他们的额上受印， 在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说，他们额上受印，就是他们的额上有神的名和基督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啊，第七章告诉我们说，神的这些仆人要在额上受印。那第十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额上受印，乃是有神的名跟基督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同样，基督应许他们要把神的名、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以及基督的名写在他们上面。换句话说，就是强调他们是属神的，有神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因此仍然强调那个保护啊，基督要保护他们，谁也不能够从神的手里面把他们夺走。好，那最后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也是跟前面另外三个教会两个教会一样，是放在最后，是放在最后，是强调这个应许的重要性啊，强调神给他们这个应许的重要性。好，关于这个腓拉铁腓教会有没有人有问题？哦，就是指的就是被撒旦夺去，意思就是说你失去向神的忠心的话，或者说你说被人夺走也可以，所谓的夺走意思就是说从你夺走，但是没有讲说谁，但是这是有一部分的解释，就所谓的得胜者 OK。 但是我比较不接受这个的解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啊，校园团契如果你们想看，我下次可以 copy 给你们。校园团契去年有一期就讲这个观念。现在神学家有一派的观念是认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得冠冕，只有得胜的才会与基督作王啊。另外一派就是说，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与基督一同作王。OK， 那么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前后两届的院长就代表这两派的立场啊。林道亮院长是代表那个得胜的才有冠冕的，那么黄子佳院长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冠冕的。当然，这个基督徒是真基督徒 ，OK， 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不是你今天在教会受了洗，你将来就一定是在神面前一定是基督徒哈。那当然，谁是谁不是，神知道。你自己也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里面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自己一定清楚，别人不能够来判断。那么，所以是这两个不同的立场。OK， 我是比较站在黄子佳院长这个立场，我认为是这里的应许是给所有的，因为真正的信徒就是向主忠心到底的，真正的信徒是向主忠，那么向主忠心到底就是所谓得胜者。OK， 所以没有两个层次，没有两个层次啊，至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不能进到神的国。
对对对，如果说你是认为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些应许，就是说刚刚我说的黄子佳那个立场的话，就变成每个基督徒都是得胜的，那所以变成你不得胜的，当然就不是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但是如果是林院长那个立场的话，就变成。有人进了神的国，可是不得胜，就不能够与基督作王。但是，然后他是干嘛呢？林院长是用那个经文说，要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有没有？这个仅仅的就是我们给的名词，因为你要回到那段经文的 context 看啊。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草木和谐金银宝石，说它只是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哈。那个我们还要回去那个上下文来看再解释。那所以所谓仅仅得救的这种观念是属于前面林院长那种立场里面才有所谓仅仅得救，但是那又是你对哥林多前书这些经文的本身的解释又有关系啊。所以那个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如果再开这一类的课，我们可以开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加尔文跟亚米念派这个课哈。那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对，那个样我就说要开一门课才行，因为这个对，因为要引经文，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圣经的立场，引了经文以后你还要根据每段经文去解经，你不解经你只是这样子引没有意义，你还要解经，解完经以后你才能来讨论说为什么他这样看他这样看。
我是说
不是，但是因为我现在给你讲，我不能够很清楚的把，就是我们讲任何东西的答案，必须你真的回到圣经去把它做好的解经以后再讲。好，那我现在没有充分时间去解经的话，讲的东西没有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培养一个观念，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培养一个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啊，就是说你现在听牧师讲到听我讲，你不要照单全收 ，OK？ 你要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真的回到神的话里面，真的在神的面前借着圣灵的帮助，你再去想到底这个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真的是我觉得是我的经验，很多的东西我听的时候，我听我的老师讲，那尤其我们三一神学院最大的好处就是各家各派的立场都有啊。那所以我们去上课，上完课是更糊涂，就像你说的更糊涂。可是你说那是不是比较更辛苦一点，因为干脆你就告诉我一个答案，这比较简单。可是这不是成熟，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说的不成熟。成熟的人是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OK， 所以成熟的基督徒是会分辨的，是会做 critical thinking 的基督徒。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三十年前念书的时候是很辛苦，因为你就听很多，听了你要去做一个 judgment， 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找到你的立场，你要赞同这个立场还是赞同这个立场啊？但是我已经说了，上次我不是讲这些都是叫做 non-carnal doctrine。就是说不是基要真理。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立场，还是因为经文的解释本身，经文本身有一些困难，在解经上的困难，导致会有这个不同立场。所以虽然我会找到我的 conviction， 可是跟我不同立场的人，我还是应该怎么样 respect， 我也应该看他是弟兄姐妹，我跟他还是可以一起同工，还是可以一起敬拜，可是可能我跟他是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跟庄牧师在三一神学院念神学一个很大的收获，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去听，也去尊重别人，也是一个谦卑的功课。但是我已经讲，这是次要真理，不是绝基要真理哈。基要真理是没有可以妥协的。OK， 好，我们要赶课了哈。我们看老底嘉教会。老底嘉在当时是很有权势的一个城市，非常的富有，跟今天很像啊。富有的人就有权又有势啊，所以老底嘉教会就是老底嘉城很富有，而且很有权势。那么这个老底嘉城也是位于两条贸易路线的交汇点啊，两条。我们刚刚说腓拉铁非是东西的啊。那么有一条是南北的，所以老底嘉是位于东西跟南北两条贸易路线的交汇点，所以这个城市是比腓拉铁非教会更加的兴旺。那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三种著称，一个就是银行业著称，因为商业非常的兴旺，所以银行业很多银行家就到这里来设立银行，所以这个城市里面是以银行业著称。第二，这个城市以出产黑羊毛著称，因为这个地方他们很适于畜牧啊，所以有很多的羊，特别是黑羊毛，black wool 哈，以出产黑羊毛著称。第三，老底嘉这个城市是医学著称，医学有一个有这个医学院在这个地方，也因此这里的眼药膏医药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城市里面的医药是非常的有名，医学院以及眼药膏在这个城市出产一个眼药膏非常的有名。那这个城市多有钱呢？用一个例子可以看见，这个城市在主后60年也是因为地震整个全毁，但是要重新再造的时候，他们不接受罗马皇帝任何的补助，他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城市重新建造起来，而且非常的繁荣。像我们前面讲腓拉铁非教会毁了以后呢，他们事实上是接受罗马的皇帝的补助才能够把城市重新建造起来， 但是老底嘉教会他们拒绝罗马政府在经济上的补助，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就把这个城市重新建造起来。所以可见这个城市非常富有而且很有权势的一个城市。那么基督对他们说，那为阿们，为诚实真实，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基督的自称是他是阿们，阿们就是是的啊，就是是的。这个阿们，这个我们平常祷告最后不是说阿们吗？阿们其实直译就是是的，就是是的。那所以我们祷告说阿们是什么意思啊？诚心所愿，对，诚心所愿就是那个翻把那个意思翻出来。所以我们说阿们就是说我上面所说的话都是是的，都是是的。这个诚信真实见证的是进一步说明他是阿们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说阿们就是是的，所以接下来进一步他说我就是诚信和真实见证。我们中文没有加一个介系词哈，其实你看英文圣经 faithful and true witness， 好 ，faithful the faithful and true witness， 我是诚信，我是诚信，我是信实的，并且我是真实见证者，我是真实见证者，所以这就是进一步说明阿们的意思，因为基督是阿们，他就是那位信实的，而且是那位真实的见证者。是那位真实的见证者，这是要跟老底嘉教会形成一个对比，因为老底嘉教会既不诚信也不真实啊。老底嘉教会既不诚信也不真实，那基督用这个自称来跟这个教会形成一个对比。这个老底嘉教会既不诚信也不真实，是在基督面前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会。那接着基督说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这一句话让我们很快就联想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老底嘉跟哥罗西两个城很近，大概距离只有十个 mile， 只有十个 mile 啊。那么，所以神写给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如果你看后面，他要他们读完了以后也传给老底嘉教会去读啊。那这里所谓神在创造万物之上，基督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也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所说的。换句话说，基督所有一切受造的都是在基督的掌管之下，都是在基督的掌管之下。那么这里基督是要提醒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他们很富有，他们很有权势，他们很骄傲，他们以为他们是可以掌管这一切。基督提醒他们说，你们所引以为傲的其实都是在我的掌管之下，我是在所有神所造的万有之上为元首的。所以基督提醒他们，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是基督所创造的，都是基督所创造，也是基督所掌管的。好，然后呢，基督说我知道你们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形容基督徒不冷不热，可是我们常常都搞错了，这个不冷不热不是形容那个灵性不冷不热啊，这个不冷不热是有背景的。热是什么呢？热是指的老底嘉城北边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名字是叫做希拉波利哈。因为这个希拉波利这个城在那里有很有名的热水温泉，热水温泉，这个热水温泉里面含有很高的碳酸钙啊，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热水温泉，含有很高的碳酸钙，所以很有名。就是像我们在台湾常常要去洗温泉啊，有医疗的作用在里面啊。那么冷是什么呢？冷是哥罗西，哥罗西这个城，这个 这个热温泉水哈，这希拉波利这个城在北边，老底加城是在中间，然后呢，哥罗西城是在南边。这个热的温泉水从这个希拉波利往向南流，那在这里的时候是很高温的热温泉，含有很高的碳酸钙的成分。但是在这个途中越往南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温度就不断的在降低，等到了哥罗西的时候，这些碳酸钙通通沉淀下去，于是在哥罗西的水是清澈的，是冷的水啊，清澈的冷的水。所以这个冷跟热都是好的，冷不是不好。我们以为说属灵上的冷就是不爱主哈，其实这里所谓的冷跟热都是好的。所以为什么基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热是指的北边的热温泉，冷是指的南边的这个哥罗西的这个冷泉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可是老底加是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底加，我说这个经过老底加，其实老底加呢，它这个城哈本身没有任何的水源，就他们的饮水啊必须从外面引来。那么所以呢，这个泉水是这样往南流，可是在老底加这里，它要从希拉波利引一种石头的水管，把这个希拉波利的泉水引到老底加来，他们才有这种饮用的水。那么这个热的泉水从希拉波利经过这个石管引到老底加的时候，温度已经变成不冷不热，就变成是温的了。不但如此，在希拉波利的时候，虽然这个泉水里面含有很高的碳酸钙，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温度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碳酸钙会经过化学作用，就变成是有一部分变成气体，它会分解。这个二氧化碳就好像烟雾一样盖在这个温泉上面，那会分解掉。但是呢，这个水到了老底加的时候不冷不热，所以它又不会分解。所以这个老底加的这个送到老底加来这个水呢，不但温度不冷不热，而且水里面这个矿物质的成分很高。那这种水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把它喝一口吃一口，你立刻会吐出去，因为一吃进去你不能忍受，你一定会把它吐出去。所以基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们老底加的教会就跟你们老底加城的饮水一样，不冷不热，而且一吃进去就会叫人吐出去。所以基督的意思是说，你们教会是叫我厌恶的教会，我要把你们吐出去。所以这个冷跟热是好的啊，所以这里不是指的属灵上的不冷不热，这里是指的你们这个教会是我厌恶的，你们就像你们这里的饮水一样，吃进去就会叫人吐出来，所以是我所憎恶的。那基督怎么样憎恶他们呢？接下来基督就进一步说明，十七节，为什么他们令基督憎恶呢？因为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他们令基督憎恶的地方。他们这个城市很富有，很有权势，这个教会也很富有，很有权势，是一个大教会，但是他们怎么样？自满自足。他们认为自己很富有，什么都不缺乏。这个教会就跟这个城市一样，很富有，很有权势，很大，很自满自足，可是也跟这个城市的饮水一样，是令基督觉得厌恶，要把他们吐出去。所以基督说，你们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他们真实的光景。所以基督的劝勉是什么？他说，我劝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们看见。那记不记得刚刚我说这里有几样有名？一个是银行业，一个是黑羊毛，一个是眼药膏。 更好，也就是针对他们这个背景。所以基督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你们有很多的金子，你们这里面银行业非常的发达，可是这些金子是愚昧人的金子。我要劝你们向我买我的神的金子。神的金子是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叫你们在属灵上真正的富足，不是在这个世界的财富上富足。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好叫你们在属灵上真正的富足。那么这火炼的金子，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提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说到，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啊。所以这个火炼的金子，就是我们的信心是经过试炼的，是经过考验的。那么这样子让我们在属灵上更加的富足。所以神对老底家教会的这个勉励是说，你们要付代价，买要付代价啊，你们要受这些试炼，以至于你们可以在属灵上更加的富足。而且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赤身在旧约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赤身就是代表羞辱跟神的审判啊。赤身在旧约的里面就是代表羞辱跟神的审判。所以基督劝他们要买白衣穿上，针对这样的一个赤身，我们知道这个白衣在这里呢是指的公义的袍子啊，要买公义的袍子穿上，使得他们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也不至于受审判。但是这个白衣也是针对他们有名的黑羊毛，因为他们是出产黑羊毛啊。所以基督说，你们不是要黑羊毛，不要以黑羊毛为骄傲，你们要向我买白衣，那个公义的浴袍穿上。那么然后呢，又要买眼药膏。我们刚刚您说眼药，这里的眼药非常的有名，所以基督说，你要向我买眼药膏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你们要的不是世界的眼药膏让你自满自足，你要的是神的眼药膏，使你能够看见你真实的光景，是贫穷，是可怜，是瞎眼，是赤身的。Okay. 所以接下来基督说什么？凡我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因为基督说，凡他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基督的责备，主要的是要让他能够悔改啊。基督的责备是光照他们，使他们能够看见他们自己真实的光景，预备他们的心可以悔改。基督的责备不是单单为了要刑罚他们，基督的责备的主要目的不是刑罚，而是要光照，使他们的心可以预备好，可以悔改。那管教呢？管教为什么需要管教呢？因为罪使人的心刚硬，罪使我们的心刚硬，所以呢，基督必须借着管教，才能够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悔改。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很多时候我们执迷不悟，因为罪让我们的心变得很刚硬，我们执迷，除非神有管教的杖鞭打的时候，才可以使我们的心受到搅动，我们才会回转。OK， 所以他说，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因此，基督说，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里基督叫他做两件事，一个是要发热心，一个是要悔改。这个发热心是一个现在事，悔改。现在命令是悔改，是一个过去命令是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基督的意思说，你们要悔改。用过去命令是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一次就做一个了断啊，你要决心转向悔改，就是转向，要转向神啊，你要决心转向神，并且你要继续不断的发热心，你要继续不断的发热心。这个发热心是一个现在事啊，换句话说，你们要修正你们跟我的关系，你们要修正你们跟我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二十节，基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我们常常看到这节经文被用在布道会，其实在这上下文很清楚看见，不是用在布道会，不是用在慕道友的身上，是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是这些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已经不对了，基督劝他们要修正基督与他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为什么基督说他站在门外叩门呢？除了说我们知道一个房子有一个门，好像我们常看到有一幅图画的耶稣站在那里叩门，那幅图画很有名的一幅画，其实老底家这个城它有一个很大的城门，这个大的城门在晚上是关闭起来，就不允许那些闲杂的人进来，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老底家教会整个教会把教会的门向基督关起来了，整个教会把教会的门向基督关起来了。如果老底家教会里面有人真正关心，他站在门旁仔细的去听，听见基督的声音就为基督开门的话，那么基督就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换句话说，整个教会把门向基督关闭起来，但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如果有任何的人他的心很关心自己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站在门边仔细的倾听，听见基督的声音，他把门打开让基督进来，那基督就要与他一同坐席。那这一同坐席这个在犹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一同坐席这个观念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读耶稣跟法利赛人耶稣跟税吏娼妓一同坐席，我们没有感觉。犹太人所谓的一同坐席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一同坐席表示跟这个人认同，表示跟这个人认同，表示对这个人完全的接纳啊。一同坐席表示跟这个人的联合以及认同，一同坐席表示跟这个人的联合以及认同，也表示一种绝对的完全的接纳。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税吏娼妓一同坐席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 upset。 为什么？因为耶稣跟罪人一同坐席表示他跟罪人联合，表示跟罪人完全的认同，表示绝对的接纳罪人。那所以当这里基督说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就是表示基督要与我们完全的联合，要完全绝对的接纳我们。但是呢他是要他们悔改，他们有人真的是关心，愿意站在门边倾听，听见基督的声音，愿意把门打开的话，基督就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好，那最后的应许，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这里的应许是要与基督同坐宝座，换句话说就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啊。那我们曾经提到过，在马太福音第19章28节，耶稣应许12个门徒说将来他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么一样的，这12个门徒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同样在那里基督也是应许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要与基督一同掌王权。那么基督说正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把经文给大家，请你们回去可以看哈。这个来源，基督坐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这是在诗篇110篇第一节，神应许他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怎么样坐你的脚凳啊。那么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因此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0节到22节就说到，如今在信徒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呢？就是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 右边，好，所以这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到刚刚诗篇110篇第一节所说的已经成就在基督的身上。那么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保罗说，基督神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里的一同坐在天上，也就是讲到将来我们不单单是说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并且将来我们真的是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来治理。这个也就是基督应许他们，他们要得着权柄和能力。所以基督是对老底家教会说，你们以为你们很富有，很有权势，你们以为你们有权柄，基督说除非你们悔改，其实除非你们降服在我里面，你们才有真正的权柄和能力。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我们的功课呢还是读一遍，然后这两个教会我们还是应用那个原则，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教会，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为教会也为自己祷告。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Thank you.